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兰罕弟兄于1965年1月20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0120，历时1小时53分钟。让我们现在仍然站立，一起祷告。那这里多少人内心有需要，那愿意神在这次大会上为你做一些特别的事。现在让我们向他低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一群有特权的人，在一个自由的国家能够奉主耶稣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在这里还能照自己的良心的要求来敬拜你。父啊，我们祈求能够长久这样。现在愿我们好好利用所拥有的这个极大的特权，愿我们今晚全心投入到敬拜你的侍奉中，以致人们可以说神今晚在我们中间祝福他的子民，拯救今晚在这里每一个失丧的灵魂。主啊，每一个冷淡退后的人，愿他们都回到神的家里。我为每一个病人祈求，愿他们都得医治，愿病痛的能行走，那瞎眼的能看见，聋子能听见。将赞美与荣耀归给住在他子民中的耶稣基督。主啊，愿今晚长久被纪念，因为我们都聚集在一起，奉耶稣的名祈求这些祝福。阿们。大家请坐。那不是怎么的，一来到拉马达旅馆，那总是觉得像回到家一样，因为我来这里的次数太多了。那所以我想他们肯定都认得我了。那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我发现在拉马达旅馆这里有一帮很不错的人，那一个是在图森，一个是在这里，他们对我们非常的友善，让我们举行这些聚会。那不久前我在拉马达旅馆有自己的聚会，那经理甚至不要我付租金，那这实在是真好。那当我经过这一带地区时，我仍然会记得。那这些人对神的家非常的友善。那从上个星期天晚上，我说星期天下午以来，我们在主里过得很快乐。那至少我是这样。那我度过一段非常美妙的时光，享受主的祝福和圣灵的交通，还有跟他子民的团契。那我想要记住，我们是在一起来敬拜神。那当你们成为神的儿女时，你们就是神的一个属性，神的一部分。神住在你们里面，愿意行他的旨意。那如果你让神去做的话，所以我们希望今晚每个人都把过去这些日子里的事儿都忘掉，那把一切事儿都放在一边，而把我们的心全心投入到现在的聚会中。那不仅是今晚的聚会，还有接下来的大会。那毫无疑问，许多的代表都聚集在一起了。那我看到今天晚上台上加了一些设备，那是为明天开始的大会预备的。那我请那些来这里那参加我们主持复兴会的人，那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你们留下来参加大会。那我们已经列出了一些很好的讲道人，那有一个弟兄他不能来，但这里有很多的弟兄可以来代替他的。那我自己要参加整个的大会，来享受这个团契。那你知道，我们作为传道人站在这里，那我们讲道，我们总是把心里的东西掏出来给人。那有一次我传讲一个主题，耶稣在这里说，你们看百合花，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那我发现百合花必须昼夜的生长，劳苦啊纺线的，使自己绽露出光芒，但他自己从中并没有得着福分。他绽露自己，让过路者闻到他的芳香。那蜜蜂从他的花蕊中得到蜜，他把劳苦得来的一切都奉献出去。那我把这信息叫做百合花牧师先生。那这个题目有点比较怪，但事实就是这样。那传道人把自己奉献给会众，所以能坐下来听别人讲道，那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那就是烤火取暖一样。我们喜欢坐在别人所发的火焰旁，那以我们的弟兄向人传讲的福音来温暖我们的心。那有这样的机会来这么做，那真是非常的感谢神。那我相信今晚，那比利跟我说他把祷告卡都发出去了。那在这里即使想叫出一个祷告队列也是不能，那瞧你得出去经过一黑暗的弄堂，然后再往这边上来，然后你上到这里来可能会碰到什么东西摔倒。那那些病痛和跛脚的人要那样做会很困难的。那但我们不知道那我们的主会做什么，他今晚可能降在我们当中，那医治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病人。那我宁愿看到这样，那胜过我一生中所呼召的所有的祷告队列，那只想看到神的主权降在顺服他的百姓中。那我总是喜欢那么做。那通常如果你跟人有直接的接触，那比如说为人按手，那可能是这样，那我想很多人不会那么做。那瞧他们会说，那某个牧师按手在我身上，那荣耀归给神，那这样人就会去看那个牧师了。但如果你只是站在这里传讲着道，让圣灵医治每一个人，那么他绝对都是出于神的恩典，那这都绝对都是神的恩典。那这样神就得到了所有的赞美和荣耀，那别的人就沾不到一点边了。那这是为什么在我的事工上我不为太多的人按手，那除非昨晚我们想尽办法为很多人祷告，就按手在他们身上。那通常在晚上或许圣灵就降在我们当中，彰显他自己，使得自己在我们当中显明出来。然后借着这事儿，我认为当神在他的主权中那降临时，那是很真实的。那我现在不能说这个男的或这个女的或那个孩子，那瞧圣灵在会众当中运行，那愿意对谁说话就对谁说话，瞧这是神的主权。那然后就使人们可以知道，那因为它是神的应许，那使人们可以知道那神的主权，那也把神的同在带到我们当中来，那我们会看见他并且欢喜。那不管那你说瞧我的手残疾了，那昨晚我在这儿有了手没有变好，那跟医治没有任何的关系，对你来说都已经做成了。所以你不再看你的手，你是看神的应许。瞧，因此你不能说某某弟兄没有信心的祷告了或这样那样，是主的同在赐给你信心。瞧，然后主赐下他的道来医治他们。那昨天晚上我又没有遵守我的承诺，那今晚我肯定会尽力守住我的承诺的。那有人说昨晚你没有一直讲你的主题，是没有，但我要告诉你为什么。我本打算讲一个主题，那我现在忘了是哪个了但神有丰富的怜悯这个主题。那我想尽量的来解释那保罗在那里边所讲的。他说过去我们那有个时候，那以前那不是现在，那过去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神叫我们活过来。那瞧，在某个东西被复活过来之前，必须先有那个被复活过来的东西存在。没错，所以你看，如果你在神的预知当中，那么你就成为神的一部分。你能成为神儿女的唯一方式就是你必须是神的一部分，没有你神就不能够完整，必须是这样。没错，因为只有一个永生的泉源，那就是神，唯独他拥有永生。行，那你是他的一部分，因为你是他的一个属性，那或者说起初就在他的思想中，并且因为他从起初就想到了你，这就使你对他有一种的向往，这就是必须被复活的原因。有些永远不会复活，他们就是没有永生，就是这样。就是你把一粒麦粒撒在地里，它若没有生命，不管麦粒多么好看，如果它里边没有生命的细胞，它永远也不会活过来。但生命的细胞必须首先在那里。那我讲过那个关于小鹰的那个故事，那他跟母鸡小鸡儿走在一起，因为他被孵出来生在那里，但他从没有感觉自己像那些小鸡儿。你知道当鹰妈妈喊叫着飞过来时，他听见一个声音，这声音听起来太顺耳了，因为你记住他从一开始就是一只鹰，他必须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 每一个信徒也是这样，你们不是为着世界而生的，你是照着神的形象成为神的一个儿子。你不属于外头这个鸡栏，你是一只鹰。你知道我一讲到那个鹰的故事，我兴奋的脚都不能沾地了，所以我讲了太久，竟忘了在讲什么题目，那把那些笔记等等内容都给忘了，那这事儿可糟了。那这就是这样，那是关于鹰的信息。那可能那这鹰神，你知道神把他的先知比作鹰，他也称自己是鹰，他是耶和华鹰，是鹰爸爸。神这样做的原因是鹰能飞得比任何的鸟都高，因为它的兽造与别的鸟不同。那鹰不像小鸡儿等等在地上筑巢，它飞到高处去筑巢。那还有一点，它是一种很特别的鸟。那若是一只秃鹰或乌鸦或秃鹫或别的什么鸟想要跟着鹰飞到天上，它就会散架了。它不是为此而被造的，要上到那么高它必须是特制的。它的羽毛比任何的鸟都更结实，它的眼睛比任何的鸟都更锐利，它飞得越高就看得越远。那有一些鸟当它们飞到所能飞到的高处时，就像蝙蝠一样瞎眼了。那有的人瞧他们一离开那些教条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为什么他们看不见。但鹰能飞到天上，飞到诸天之上，如果你看不见飞得再高有什么用呢？哦，我多么的高兴，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那现在与满满的一槽的鹰联合在一起。那现在让我们翻到旧约，那我们翻到所罗门所写的箴言。那除了我们主耶稣以外，他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之一。但耶稣不完全像所罗门，因为所罗门是由妇人和一位属地的父亲大卫所生的，而耶稣是童贞女所生的儿子。他不全然是人，他也是神，是神人合一。他比人更大，远超过人。瞧，但所罗门只是一个人，像你我一样。他向神求智慧来治理国家，他有智慧的恩赐。除了我们的主以外，他是我们所知道的最聪明的人。他写了箴言，那我想这些的箴言都非常的好。那我们现在翻到箴言第一章是第二章箴言第二章的前面几节，那从第一节开始。箴言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是所罗门劝告的众子的序篇。我儿，你若领受对不起啊，我是说箴言三章一节，对不起。那我看了一下笔记，那我看到是箴言第三章，那不是第一或第二章啊，对不起，是箴言三章一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认为这是最美的一段经文了。那我想从那第五节经文中取出一个题目，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那对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来说，这是个非常奇怪的题目，因为在今天讲究学问的时代，所强调的肯定是依靠教育，依靠自己的聪明。但我们 但是我们在这里发现这个奇怪的声明，就如其他经文那样，它有它的位置。那我们相信神必让我们看见它的位置在哪里。那今天我们送孩子那去学校去接受知识，那他们一读完小学，那接着我们又送他们上中学，那接受更多的知识，那他们一读完中学，那一些孩子甚至有幸能够上大学，那读完大学，那完成他们的教育，那他们学了他们的知识，那他们那就是这样得到知识。那很多时候你要找一份工作，那至少要有高中的文化，那或者大学的教育等等。然而有智慧的所罗门却告诉我们，不要依靠这些东西，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那不要去学习这些的东西。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呢？因为现代的知识通常都是人的聪明，它是违背神的道的。那我想这就是所罗门想要劝告他的众子的不是让我们成为文盲，而是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那今天如果我们要对我们的儿子和对神的儿女说话的话，那我认为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劝勉。那接受教育是没有问题的，我一点也不是反对这个，但当教育违背神的道时，那你就要依靠神的道而离开这个教育。瞧，教育会支撑你，为你提供一份好的工作，或许一群知识分子中让你有个好的地位，那这都没问题，那他可能会给你很大的帮助，在你的财政那和生计方面来帮助你，可能使你生活得更好一点。但是要记住一件事，我的孩子，你总是要死的。不管你接受过多少的教育，积累了多少的文化，你都要面对死亡。因为经上记着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死亡并不那么可怕，但受到审判那就很可怕了。那人会死，但死后岂有审判。神不会要求你问你在世上接受了多少的教育，或者积累了多少的知识你是不是得到了文学士学位或别的什么学位甚至你是不是传道人等等。神不会要求你这些事，但神要求你的是你在认识神的道上是怎么做的。这个是神要求你的地方，因为那你的教育没问题，但神的道是生命，我的话就是生命，认识这道就是生命。他说要认识他，他就是道，所以你只能借着道认识他，因为他就是道，这是你认识他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借着他的道。那某个人可以上来说，这是神或那是神，或这是神，这是对的，那是对的，但我们要回到神的话里边，他才是真理。这道那就好像北极星，那它是一个真正的星，不管这世界怎么样的漂浮，北极星总是在地球的中心。那你拿指南针对着北极星，那它总在地球的中心，那别的星星绕着地球四处的漂浮，但北极星总是固定在那里。那这个指南针就是圣灵，你的方向那就是北极星，那所以圣灵总是指向这个道，圣灵从不引你到别的东西上，指引你到神的话语上。所以人接受了教条，而这教条却是违背神的话的，他怎么还能说他有圣灵呢？圣灵会领你离开那些的教条，是圣灵将你指向神的话语，因为他就是道，他是道，只能是这样。那就如指南针里的磁针只会指向北极，它只会指向那个方向，因为圣灵是作者，是他写了这个书的，是使道复活的，他怎能把人指向道以外的东西呢？所以当一个人说他有圣灵， 却接受某些违背神话语的东西，那这显明他们所得到的不是真正的圣灵。瞧，他或许是个灵，那我不想争论这一点，但他不是基督的圣灵。那你知道啊，许多次人们互相接受对方的灵，那这样就好像把一群人指向某个东西，但是他却不是指向基督的。那圣灵总是指向基督，而基督就是道。在圣经中我们很清楚的那看到这一点，那或者我看到了，或许我错了，那但在我的思想里，那我不这么认为。因为经文上说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如果你依靠自己的聪明，那你就一定会偏离正确的道路。当论到生命时，你不可依靠任何人的聪明，要找到生命，你必须要依靠神的道，那就是生命。我们从起初就看到这一点，那从起初他就向我们清楚地显明了，神把他的道赐给世上的第一个家庭，叫他们靠此而活着。只要他们靠着他的道而活着，那这不是靠着吃食物等等而活着，他们永远活着靠的是他的道。只要他们持守这道，他们就能够永远的活着。但这道的前几个字放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那整个的链条就断了，人类便陷入了死亡之中。瞧，那我们注意到夏娃，那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是第一个从亚当里面出来的，而亚当是神的儿子。那夏娃，那当时他一定是处在那种无罪的光景中，那罪根本没有地位，他肯定对神的本性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因为每一个下午在傍晚，他跟他的丈夫走在凉爽的园子里，与神面对面的交谈。一个每天面对面与神同行的人，后来却转向某种推理，而使他离开了神的道，这种事儿真是太不合情理了。我们今天还有这样的人，他们坐在神的同在之中之后，还是那么容易用推理使自己离开了神的道。他们看到神的话语传讲出来，看到神的道彰显出来，酒徒与罪人来到祭坛悔改信主，成了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坏名声的人变成了女士与绅士，而他们却离开这福分，不让他引导他们得到这生命，却跟着某种的教条想成为更受欢迎的人，或进入他们所谓的高一等次的人群中，结果就被歪曲了。瞧，你们就是最高等级的人群，你们是神的儿女。哦，我喜欢那群人，胜过所有的那些的君王、执政者等等的那些人，赐给我那帮谦卑的人，即使他们分不清左右手，只要他们认识神、爱他、侍奉他，对我来说，他们就是天上的名人。是的，先生。那，当我们发现夏娃轻易就被撒旦引诱，离开了神的道，他依靠自己的聪明。因为撒旦给他灌输了一些的东西，在他看来并不是神的真知识，但他接受了仇敌撒旦所告诉他的其他的东西，他也信了。那我们看到这些事的后果，他是整个人类陷入了死亡。因为第一位地上的母亲依靠自己的聪明违背了神的道，使整个人类陷入了死亡。那你们相信吗？那是道。瞧，女人总是，那圣经中用女人来预表教会，那今天教会可以接受一堆的信条或教条，使整个的会众陷入到与神的隔绝当中。 那些接受教条而不接受神话语的人，就好像夏娃，这种事屡次的发生，直到整个的世代都陷了进去，离开了神的道。当道被彰显出来，道被启示出来后，他们却不接受，因为他们不去行神的话，因为他们依靠自己的聪明。这教堂曾建在那里，这是个漂亮的地方，哦，它是个大组织，它是一大群人中的一个。为什么我们不该属于他呢？我信任他。不要信任你自己的聪明，要信任主的道。那对整个的人类来说，他最后以死亡告终。那就像我说过的，现在的许多依靠自己的聪明、信条和教条等等的人来说，也是一样，他们声称神的道不完全是对的，那一些是末世的，一些不是末世的。那如果一部分是末世的，一部分不是末世的，你怎么可能对圣经有信心呢？如果有一处引用错的，那么整个可能都引用错了，它必须全都正确，绝对没错。那一些歪曲圣经的所谓神学院教导属人的知识，那日积月累，人们坐在一起，在一群开会的人当中，那有人说，你瞧，那如果有神迹的日子，他也已经在使徒时代后结束了。那许多人坐在那里要听从主教或大人物，他们说，瞧，如果我能赞同他们，那毫无疑问我可能会接替他的位置。瞧，这样你就是依靠自己的聪明，而不是两脚站稳在神的道上。那就是这个导致了这期的事情出现。那不久前我处在所得税的这个争执中，那他们对我说，瞧，我想那你的理事不过是群的傀儡。我说，如果理事会有一个理事，那他有不同的想法，却不敢站起来表达他自己的看法，我不在乎是谁在说话，那我就会把他赶出理事会。是的，先生，即使他违背我的信念，我也要他表达他认为是对的事，这就是我要叫他去的目的，看他对这事怎么说。那我们有这样的人。那注意，在约翰福音十章，耶稣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声音，那当然就是他说出来的话。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我的声音已经向他们证明是真实的，已经印证了那个就是我的声音。那注意，那他们不会听从别的声音，不会的。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他们不跟着生人。那换句话说，他们不明白那违背这道的神学教导的声音。羊不明白那些东西，就像昨天晚上讲的鹰不明白母鸡咯咯叫的一样。那他不明白，因为他是一只鹰，一个真正重生的神的孩子也是一样，他们只明白属于神的事。那有人说，哦，李强，那我想你可以做这些事，那相信他不是这样，我相信神奇的日子过去，我不相信那是神的仪式，那我不相信那种事。那对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这些东西不能塞住他的耳朵，他根本就不明白。一个相信神能读圣经，就看到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怎么能接受像那样的东西呢？我真不明白。所以他们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那就如一个婴儿，那拿一个婴儿为例，那他生下来依偎在他母亲的胸前，那吸吮母亲温暖的奶水，那把小脑袋靠在母亲的胸前，虽然他只有几个小时大，那过两天后把他从母亲身边抱走，那让他依在另一个妈妈的胸前，那他的小脚就会使劲的往空中乱踢哭喊，那不是他的妈妈。瞧，他已经有了某种的感觉，因为他是他母亲的一部分，所以本性提供给他一种方法认出自己的妈妈。那如果本性提供了一种的方法让婴儿认出自己的母亲，他是从他的母亲那里生下来的，那么由神的灵而生的神的儿子岂不更有方法知道自己的妈妈到底是谁吗？他认得自己的妈妈，他认得，因为他是从道生的，他明白这道。若把他放在陌生的地方，他肯定不会适应的，他会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因为他有，那他不依靠。那有人说，那还得慢点，亲爱的。现在这个是你的妈妈，那不是他的妈妈，因为他有一个方法，知道他是他母亲的一部分，那个是他的母亲，没有人取代他的位置。他认得自己的母亲。那注意，那绝对都是这样的。那神使万物各从其类，那牲畜各从其类。那很多时候我们赶牲畜的时候，那把整群的牛跟小牛都赶到一块儿。那我不明白小牛是怎么认出自己的妈妈来的。那他们从山上下来，那牛群都混在一块儿。那母牛带着小牛，那或许一只饥饿的小牛会从另一只牛妈妈那里来喝奶。那如果它真的饿了的话，但当我们把它们放到草场上，那牛妈妈就开始在那群母牛跟小牛中间寻找，直到找到自己的小牛，小牛就会跑过来找自己的妈妈。他认得妈妈叫声的那种声调，母亲在喊自己的小牛，另一些母牛也在喊，直到你连自己都听不出来，但那只的小牛会认出妈妈的那个叫声，因为它是他妈妈的一部分。一个从天上而生的基督徒，他是这道的一部分。是的，他不会跟从别的妈妈，他是这道的一部分，他持守这道。保罗说，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他认得道的号声。那注意，这是神预定的手领他们经过，他知道他是预定的，他是在福音的真理中，他知道他是由神的灵生的，他知道神的灵不会否认神的道，因此他不会跟着生人。那注意，那我刚才看到我写在这里的一些的笔记，那我跳过去了，但我那碰巧看到了这些的经文，那我想我要再引用一下。那注意，就在那个拥有最伟大神学家的时代，他自己预定的羊是怎么样来跟从他的。那他们走出来，因为他们认得他，他们认得到为那个时代所应许的事，他们知道弥赛亚来到时会怎么样。那西门彼得走到他面前，那时他还是西门，那安德烈想要告诉他这件事，那说这人就是弥赛亚。那小当然西门他可能有点顽固，那他不愿意走，但当他走到耶稣面前时，耶稣说，那你叫西门，是约拿的儿子。那我们知道，那耶稣曾告诉他的使徒，那他在创世以前就认得他们，他们是他思想的属性。那因此由于那个种子埋在他里面，他晓得这道说过，那并且应许说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那当西门看到这事儿，他就不再打鱼了，后来他知道他要撇下渔网，因为他要去得人如得鱼一样。那现在那有别的人站在那里，他们看到同样的事儿成就了，却称那是邪灵，那是那些的神学家，因为他不合他们神学教导的口味，他们拒绝了，因为他们依靠自己的聪明，靠他们的教义。当耶稣基督来应验所应许的道时，他们竟然瞎眼到一个地步，看不见。他们依靠祭司所说的，他们依靠教会所说的，而不是依靠神所说的。那耶稣为此而责备他们，他说，就是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我叫你们查考的这些的经文，他们告诉你们我到底是谁，但他们不愿依靠道所说的，他们依靠他们自己的聪明，他们依靠自己的聪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被帕子蒙住了，他们自己的神学帕子使他们瞎眼了。你说伯拉弟兄，你到底想讲什么呢？我要讲的是，这件事儿一直都在发生，直到男男女女的会众 都依靠他们加入的和所属的某个教会，却不管神的道是怎么说的。他们一直这样下去，依靠自己的聪明，不理会神的道，好像神的道从未显现了一样。那些人的生命种子是不会发芽的，他们有肉体的生命，但里面却没有属灵生命使他们活过来，帕子还蒙在他们脸上。那注意，他们对神应该是怎样有了自己的想法，对弥赛亚是怎样也有自己的概念，但神的道说弥赛亚应该是怎样才算数。那你看他们对弥赛亚是怎么样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难怪大祭司会这么说，那所有的祭司都听我的。那当弥赛亚到来时，我们已经在这里建了一座大的圣殿，那我们已经都做好了。圣经说他必忽然进入他的殿，那所有的这些的事等等，当弥赛亚来到时，他会上这里来，那来跟我们相认，说我是弥赛亚，我已经到了，我就是你们所仰望的那个弥赛亚。那当他真的来到时，他以跟他们所想的不同的方式来，他们就认不出来他，他们不知道他是谁。但他要是某个伪君子走到那里说我是弥赛亚，我是某某博士，那会怎么样？他们肯定会接受的。但当他们来到一个人面前，这个人的背后有个不光彩的出生，他没有上过任何的学校，接受什么教育，也没有进过任何的神学院，他也没有什么会员卡，但他是彰显出来的神的道的解释。我所做的事告诉了你们我到底是谁，我若不行的应许我要行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们不能把这一点应用在这个时代吗？当圣灵来到时，人们想把它用到别的时代去，当他来行事并见证他永生的大能时，人们却说他是一种的狂热。为什么？他们依靠自己的聪明而不是依靠主的道。你知道这事实，神的认同，他自己的解释，就是应许的彰显。那可能我说的再清楚一点，当神说出道时，他不需要任何的男人或女人或其他的人来说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神说话时，哦，你说神是这个意思，神怎么说的就是怎么个意思。行，那神怎么解释了自己的道呢？借着应验他的道。圣经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就怀孕生子了，不需要任何的解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了，不需要什么解释。神也说了在这末日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也成就了，不需要任何的解释，只需要人去接受，需要人去接受神所成就的事，不需要任何的解释。神解释了自己的事，神解释了自己的道，神应许要成就这些事，我们天天都能看见他要在末日做这些事。今天的人就像当时那样，他们依靠自己的聪明。我牧师说那是一种的狂热，但圣经说的一定要应验的。你要依靠谁的聪明呢？圣经应许在末日老底下教会时代会变得那么富足，他们自己样样都有，我是富足一样也不缺，我坐着像个王后，他是富足的。主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可怜的。那整个的教会时代都是这样，是教会是写给老底下教会说你是赤身瞎眼贫穷可怜，而且还不知道他拥有富足，有几万万的会员，世上的财富几乎都在他手中。把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都加在一起，当他们都聚在一起后，他们就拥有全世界的财富。我们这个国家差不多要破产了，那有人告诉我，那我们正在借用今后40年征收的税款。那他们在《生命线》杂志上是这么说的，他们正在花今后40年要征收的税款。如果耶稣迟来的话，那我的小孙子他40岁时交纳的税款，我们现在就得花，拿去用作外援，而我们自己的印第安人却饿得要死，想买友谊，你买不到友谊， 买不到朋友，买不到，但我们正在做这些事儿，我们就是这样来做这些事儿的。所赚的钱不管什么都要收税税税税，那些政客把我们投进了几百年都还不清的战争债务当中。那我不应该那样，我没有理由那样做，但是众教会自身已经变得富足。那圣经说这世界的财富几乎都放进了天主教会，那就是为什么俄国把天主教赶了出去，那正是为共产主义立了基础，因为教会所教导的就是这些。他们跟世上的其他人一样，当我们在芬兰时，那个小男孩从死里复活，那些俄国士兵站在那里看，他们说我们要接受一位能使死人复活的神，我们已经建立了宗派神学院教堂，却没有做耶稣吩咐我们去要做的事，那就是去传福音。我们努力要教育世人，耶稣从未说去教育世人，受教育的必然得救，是你必须要重生，要被圣灵充满，这就是我们到处遭到惨败的原因。瞧，我们得到了财富，我们得到了这一切，那将要发生什么事儿？当着教会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聚在一起时，你看不出谁会当领袖吗？你们卫理公会长老会和其他的信徒，甚至五旬节教派的信徒们，你们难道不能够明白吗？你说你不会进去，你要么进去要么解散宗派，两者你得取其一，那就明摆在你面前，你必须得做选择，那是一种强制，是受的印记，绝对是的，宗派制度绝对是受的印记，我可以用圣经给你证明这一点。她是个淫妇，她的女儿们都是妓女，我们知道这是真理，组织起来的宗教是违背神的道的，他在原则上是敌基督的，不是里面的每样都敌基督，而是在原则上在体制上是敌基督的，因为他反对神的道，每一个组织起来的体系都是那样，绝对是的。叫你依靠其他人的聪明而不是依靠神的聪明，你不依靠神所说的话，那就是他错误的原因。小伙子们去神学院接受良好的教育，到这些所谓的圣经学院读书，那或许他们心里得到神的呼召，那他们从那里出来满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啊，某某人这么说，某某主教这么说，那这个人这么说，那个人那么说，那全体的委员会们都同意，那应该是这样的，不要管任何人怎么说。耶稣说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我的话才是真理，不管是谁的话，唯有我的话才是真理。那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真理？当圣经宣告某件事要发生，说那件事将要发生，它就那样发生了。那圣经说在它里面满了世上的财富，金子和银子，那如果我们采用金本位制度，我们要破产了，那接着会发生什么？会有什么事发生？那你知道那这个国家的富人，那这些大的厂主，那威士忌的商人、烟草商等等，那若是更改货币他们受不了，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借钱，那只有一个地方我们能够借到钱，当我们去借钱时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他，没错。然后你要怎么办？你要被那个体系所掌管，到时你就无能为力了。哦，会众，不要以为我，你可能认为我疯了，当我的声音在死亡中沉寂时，这些录音带仍将播放，你们就会看到我所说的事儿就会应验的。如果我的心思和呼召有错的话，而我还站在这里反对这事儿，我就是最愚蠢的人，那我就成了在反对神，就是在反对神那一切的事儿。这事儿是敌对神的，那这事儿会是敌对神的。那当我站稳了脚跟，因为我看到他在神的道里面，他是神的道，然后我看到他得到了印证，被证明是真理，这是神为了自己的道而做的解释。神对自己的道所做的解释，就是神印证他，证明他是真理。为什么这些法利赛人瞎了眼？是什么使他们如此瞎眼？因为他们不愿接受神话语的启示，或者说是印证。 那就是今天教会瞎眼的原因，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被印证了的启示。如果道这么说，也启示出来了，后来又得到了证实，但是他们却还是不接受，这也是那些犹太人至今不愿接受的原因。你无法跟他们谈论基督的事，因为帕子仍然蒙在他们的脸上，他们是被蒙蔽的。对教会你也不能跟他们谈全备的福音和神的大能，因为这世界的神蒙蔽了他们，使他们看不见神的真理，他们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女人进了教会中，他们剪了头发，因为他们的牧师告诉他们说，哦，没关系，那家伙疯了，但圣经说女人剪头发就是在做错误的事情，神甚至拒绝听他的祷告。有些女人做了另一件羞耻的事，就是想要做传道人，她犯了双倍的错。圣经说女人不可以那么做，没有一个可以，但教会组织却接受这一点，安利她，拆这些的女人出去，他们是依靠自己的聪明。神话语的一个字放错了位置或被拒绝，就打破了整个的链条。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怎么会这样的女人？你们听我讲到反对这些事，反对穿短裤、涂脂抹粉、做头发、剪头发等等各种各样的事，但是每一年我回来时，你们仍然处在同样的光景中，这是因为你们依靠自己的聪明，而不是依靠主的道。牧师们，为什么你们不洁净你们的教会呢？因为你们依靠自己宗派的教条，而不是主的道。是的，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依靠主的道。他们不会接受，因为他们不接受所印证的事。耶稣带着福音而来，正是照着神说他要来的那样。那甚至很多时候，那约翰被投入了监狱后，他也有一点点的困惑。那时，那他在监里，他已经传讲说弥赛亚要来，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糠用不尽的火烧尽了，把麦子收在仓里。神的灵从神出来，像泉水一样冲出一个峡谷。那后来约翰看到耶稣出现，那是一个小个子温顺卑微的人，被人推来搡去，从这儿推到那儿，叫他们，那约翰无法明白，所以他打发几个门徒去查实，要知道耶稣真的到底是不是那位。那对耶稣是何等的不尊重。那这位先知曾带着神的道站在水里，他说我知道他，因为我看见圣灵仿佛鸽子，神仿佛鸽子一样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然而在这个时候约翰却说，去问问他，他到底是不是那一位，还是我们再去等候别人的。那耶稣从未送他一本有关在监狱里该如何表现的书，那或告诉他应该加入哪个教会，但他说再等一会儿，看看会发生什么去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因为他所行的事工印证了他就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么多人跌倒了，那么多人轻易就在神的道上跌倒了。相反，他们想依靠自己的聪明，他们不想接受主的道，他们必须照着他们受教导的方式去行，照着他们受教导的方式，他们教会依靠他，不管神是否应许要降雨，那在早上降雨，教会都会说真是胡扯。他们相信教会而不相信神，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教会生的。但一个从神生的人，他是神的种子，神的种子就是神的道，他只靠神的道活着，那是他的生命。那他们依靠自己的聪明，他们不想依靠神的道，他们非常清楚圣经里都有，他们称那个人是邪灵。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祭司说，谁去听那个人讲道就要被赶出会堂。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被耶稣医好了，他的父母对他得医治也很欢喜，但他们不敢承认是耶稣做的， 这个他们问，他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他们说是，因为谁学的好的？他说我不知道。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能说。因为他们说了，若人依靠他，依靠基督的聪明，而不依靠他们的聪明，那这个人就要被赶出教会。那今天难道不也是一样吗？我问你们的是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了。没错，他们做了同样的事，无论神做什么，他们都是照自己的理解去看，而不照神已经印证为真理的去看。那这个人有了答案，他说谁医好了你？那他说一个叫拿撒勒人耶稣的。他们说他是个罪人，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他说那这可真奇怪了，你们被看作是这个时代的领袖，那这里有人开了我的眼睛，从创世以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儿，而你们说你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天哪，为什么？他们依靠自己的聪明，而不是依靠主的道。因为以赛亚说，瞎子必看见，瘸子必跳跃向路，沙漠也都欢乐。但你瞧，他们依靠自己的聪明，而不是依靠道，依靠他们自己制定的体系。那注意，今天的教会也在做同样的事，他们在自己的宗派体系中形成了一个超级的知识一族，他们拥有如此超级的聪明，他们不要被别人愚弄，除非属于哪个组织，没有人能进去。那实在是这样，我住在亚利桑那的图森，3年前我去到那里，那我跟教会委员会的人碰面，我说我绝不是来建立教会的，我来是跟你们交通的，我来帮助你们，我是个宣教士，传福音的，我什么都做。他们说你来这儿建教会吗？我说不，先生，我来这，如果我要建教会，我在印第安纳州已经有一个了。我说我来这里，因为主在一个意象中引导我来这里，我要在这里住一段时间，除非神带领我离开，但我不是来建教会的，我来是帮助你们弟兄。那是3年前的事了，至今从来没有一个人请我去他们那里。为什么？因为后来他们聚在一起说，若有人让我上他们的讲台，他们就要把那个传道人赶出去。明白为什么？依靠自己的聪明。绝对是的，那就是所谓的教会，他们形成了自己的超级的聪明。他们说除非你把名字记在他们的册上，不然你就失散了。有个牧师告诉我一件事，他说哦，那是个江湖骗子，那是个五旬节派的教会。那杰克摩尔和我坐在那儿，那在德州的达拉斯听他说，那他说他要去把一个人的名字从册上除掉。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与你一起交通。我说好，删掉吧。他说瞧，那他就失散了。我失散了，如果他名不在册上。我说你说一个地区长老也相信那种事？他说那是真理。我说先生挂掉电话，那不是神的恩典。行，那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成为那个身体的肢体。我不在乎你属于哪个牌子的教会，这都没有一点的关系。你绝对是靠重生成为基督徒的，那是唯一的方法，那是你成为基督徒的唯一的方法。不是靠加入教会，靠教条，靠背诵这个背诵那个等等，或教育或神学理论。当你重生时，你就是基督徒了。除非你被拣选得了重生，否则你不可能重生。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们今天拥有的这些所谓的大圣经学院，他们说依靠他们的学识，天哪！不管道怎么说，他们都能很简单的解释的，或讲给他们的人听，那使他们相信，那他们那群人也就相信了。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先知和使徒这回事了，没有像神的医治这类的事了，他们的圣经时代都结束了，他们能让自己相信这一点。那你知道圣经说你会信从一个谎言而因此被定罪，这绝对是真理。他们建立组织，不管神的道说什么，他们都依靠自己的聪明，他们依靠的相信的，他们认为那是真理。你可以一直相信一个谎言，不断的相信，直到它对你成了真理。没错，但我们怎么知道呢？是不是真理？神证实它是真理，因为它在神的道里，神印证它，神做了自己话语的解释。他们怎么会这么做呢？他们靠自己的文化，靠教育，靠他们的知识，要靠博士的学位等等，那证明他们来自某个神学院，那学到了这些东西。但是小朋友听着，圣经没有一个地方 要求我们去明白，没有要求我们明白道，而是要求我们相信道。靠什么相信？靠信心。如果你能明白，那就把信心给废了。你不能明白，但无论如何你相信。如果我能明白神，我就不需要相信神了。我不明白神，没有人能够明白神。我不能明白神的道，但是我接受他，我相信他。他没有要求我去明白他。我没有上过任何的神学院，没有拥有人的这一切的伟大的知识。我只知道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仰望他以同样的方式出现。我知道他应许在这个时代他要做什么，我仰望他做这些事儿，他也做了。没错，他应许了恩典，我就仰望恩典，领受了他。他应许了医治，我相信他，接受他，也领受了。那我不想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但我要问你一件事儿，请你们允许给我多用一点时间，来看看那些不依靠自己聪明的人。那圣经中的几个人物，那我们就讲一会儿。他们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不管他们那个时代人的聪明是什么。让我们来看看挪亚的例子。挪亚生活在一个科学研究的伟大时代。那在挪亚的时代，人们可以建造金字塔。那如今人们不能再复制它了，那我们怎么也做不了，根本无法把那些大石块抬上去。那今天的人们做不来，那那个时代他们有某种的化学的物品能够来染色，这衣服看上去到今天仍然那么逼真。他们有一种的防腐液能够用来制作木乃伊，即使今天我们要做也做不了。还有许多的艺术品都丢失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个聪明科学的时代，耶稣提过的，说在他再来前会再一次出现同样的时代。挪亚亚的日子怎么样？那你们相信这一点对吗？你们相信耶稣说过这一点吗？你们相信我们又回到那个时代吗？那这就是路加福音17章29节。那在路加福音17章30节，他说罗德的日子怎样，主的天使来的时候，耶稣所读的是同一本圣经。回去看看在挪亚的大雨之前是什么样的日子，回去看看在罗德的日子，世界被毁灭之前是什么样的日子，看看那是什么日子，你就会明白耶稣在谈什么了。在挪亚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在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掉了。在罗德的日子，就在外邦世界被火焚烧之前，索罗马人那都是同性恋变态狂，那要什么有什么，那是一个摩登的洛杉矶，不只是一个洛杉矶，而是整个的美国，不只是美国，而是整个世界，绝对是的，变态。男人失去了顺性的生命源头和自然常识，被邪灵搞得变态，把整个天然生命的源头都改变了，他们被各种的邪灵所缚。如果那不是挪亚的时代，那我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了。我说罗德时代的画面，那挪亚的日子也是这样，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离婚法庭爆满，什么事儿都有，就像过去那样。那记住，在世界毁灭前，亚伯拉罕被拆到地上，被赐予了一个应许之子。亚伯拉罕遇见神经历了几个阶段，那作为教会遇见神的一个预表。但就在毁灭前，应许之子到来之前，那儿子已经应许给他了。神下来以人的肉身在一个人里边显现，那有三个人，他们下去找罗德。那之前他们先到亚伯拉罕那里，那坐下来，那时亚伯拉罕的名字已经从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萨莱也改为萨拉。那这个人，那位说话的是以罗辛，当他降下来对亚伯拉罕说话时，他说了什么？他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亚伯拉罕说他在你后面的帐篷里。神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萨拉就在后面的帐篷暗笑。神说萨拉为什么暗笑呢？瞧，那神本可因为萨拉嘲笑神的道而取去他的性命，但他不能那么做，因为萨拉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那说到今天，在路加福音17章30节，耶稣说 罗德的日子怎样，人子在末世显现的日子也要怎样。那记住，人子是先知，耶和华称以西结是人子。耶稣以三个名字来到，人子、大卫之子和神的儿子。他称自己是人子，这样人们就会明白，因为他就是主神要兴起的那位先知。那注意，那接着他应许了什么？人子要再次显现自己，就在那个时候之前，在火焚烧前。那这是应许之子来到之前，亚伯拉罕所看到的最后一个迹象。然后呢，变成了年轻人，萨拉变成了年轻的女子。那注意，圣经特别说到这事儿。那现在我们必须来寻找他。那如果我们看到世界都变态了，看到今天世界上的事儿正以这种方式在发展，那我们怎能说这个是正确的而不说另一个也是正确的呢？因为有些人，那你们依靠自己的聪明而不依靠生命之王的聪明。他就是同他们在所罗马城门的那位。那我们注意到，我们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挪亚不依靠自己的聪明，那是个科学的伟大时代，但是他没有依靠在那个时代的聪明，他依靠神的应许，被神的大能所感动，他预备了一只方舟救了他一家人。而那绝对是违背常识的，天上根本没有水，从来过没有过，但他知道如果神说要有就肯定会有的，所以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而是因信，被神所应许的道所感动，圣灵感动他，他就造了方舟。亚伯拉罕他不依靠自己对人类生命的知识，大约17岁时他就娶了妻子，现在他75岁了，萨拉也65岁了，比他年轻10岁。但当神说他要从萨拉赐给他一个儿子时，亚伯拉罕没有依靠自己的聪明，他称那些违背神话语的科学证明和那些在神的道以外的任何知识如同无有。他赞美神，得以坚固，称颂神。他甚至没有想去看自己的身体，或萨拉形同已死的身体，那或他自己的身体，他不考虑这些，而是依靠神的应许。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他不依靠推理。你说乔布兰弟兄，这就是神不医治病人的原因。那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好的医生，圣经说我们当放下自己的这些推理，我们不推理，信心不推理，信心是相信并接受。注意，但他相信而不是不信，他称那些没有的东西是存在的，那绝对是违背任何推理的。但他没有推理，他只是相信，没有任何推理可以证明那个孩子的生出来。那个妇人绝经已经有20多年了，而亚伯拉罕自己的身体也如同一死了。25年后，当他100岁时，他仍然赞美神，他不跟从任何的知识，他因信知道神必定持守他的道，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当神吩咐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法老的手中领出来时，要是摩西依靠自己的聪明，那会怎么样呢？当他在火柱旁，神说下去，我必与你同在，要是他依靠自己的聪明，那会怎么样呢？当他把以色列人带到红海边，他们来到水边时，神已经应许把应许之地赐给他们，要是他依靠自己的聪明，那会怎么样呢？要是他依靠自己的聪明说，我怎么能过去呢？我们来不及建一座桥了，敌军正在我们身后追赶，两边都是山，在我们前面又是水，红海，那会怎么样呢？那如果他依靠自己的聪明，他就会举起双手投降，跑过去跪在法老脚前说，法老赦免我，我做错了。但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他祷告，神吩咐他往前走，海就分开，那是违背一切推理的。但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当约书亚与其他十个宗派的人员走到那边，走过去看见神的应许之地，要是他跟他们返回来，那这样说会怎么样？说等一等，哎，那是真的，我们看上去就像蚱蜢，他们都是巨人，我们怎么能够战胜他们呢？我们连刀剑都没有，只有我们捡到了这些东西，我们怎能进去夺取的地呢？瞧，完全不可能，他们的人数远超过我们，50-1，他们是训练有素的战士，我们什么也不是，不过是一群逃出埃及的牧羊人和泥瓦匠。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甚至没有盾牌盔甲，怎么能夺取那地呢？瞧，知识证明他们肯定无法夺取那地。任何像他那样的军人或摩西都不可能依靠自己的聪明，他们没有依靠自己的聪明，因为他们知道神说过，我已经把那地赐给你们了，去夺取那地。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今天如果你依靠自己的聪明，当你生病时候坐在轮椅上得癌症快死了，或心脏病医生说你要死了，如果你依靠那个聪明，你就会死的。但不要依靠那个聪明，绝对不要。在耶利哥的城墙上，他们说人可以驾着马车绕城墙跑，那些巨大的城墙，神说上去绕城墙走几回，要摇吹角，然后众人的大声呼喊，城墙就被坍塌。那对属血气的头脑来说，那绝对是愚蠢的。但约书亚他知道那些城墙有多厚，因为他在埃及见过许多城墙，他知道城墙是用水泥糊的，非常坚固，人可以驾着马车在上面跑，甚至房子都建在城墙上。但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他相信神所说的是真理，并顺服神的道，城墙就倒塌了。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正如我星期天传讲的，他当时正在打仗，那太阳快要下山了，敌人被击溃了。那天晚上敌人又会集结，带着其他的兵力上来杀掉他们的很多人。那要是他说我需要一些阳光，我需要多一些阳光，那只要等一下，神设立了这个次序，太阳转动，地球也转动。那让我看看，如果我说太阳停住，或许地球现在也会停住，那么它会失去重力，我就会摔倒。如果他这样的会怎么样？他没有听从自己的聪明，他唯一要做的就是日头啊你要停住，月亮啊你要待在原处，他们就顺从了他。他没有依靠自己的聪明，但是他依靠神的应许，我已经将那地赐给你了，去夺取它。神赐给你圣灵的应许，你可以在这个大会中得到，你可以现在就得到。不要依靠说你知道了我累了，我告诉你我晚饭吃的太饱了，那我不愿意约翰看到我这样做。哦天哪，你在依靠自己的聪明，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医生说我要死了，他会给我检查说我得了癌症，我得了这病那病或别的什么病，我会死了。不要依靠那个知识，神是主你的神，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所以不要依靠那个知识，不要依靠任何人的聪明，要依靠神的聪明。要是参孙他在田里有一千个非利士人迎着他来，那他会怎么样呢？他站在那里，一个小个子卷发的小矮子，大约这么高，瞧他不是一个剑客，因为他啥也不知道，他没受过训练，没受过军事训练，他只是个卷发的女孩子般的人，七条发被垂下来，妈妈的宝贝儿子。他站在那里，来了一千个非利士人，瞧他手里什么也没有，他往下看，看到一块褪色发白的驴腮骨，他就拾起来。那他说，那让我想想，这东西我不能当武器，因为那些非利士人的头盔坚固，他们都是战士，他们都有枪，都穿着盔甲，他们的头盔重达可能15磅，都是了不起的战士。那他们都出来了，瞧，如果我用这块驴腮骨打在他们的头盔上，那他准会碎成碎片的，是这样吗？他没有依靠自己的聪明，他只是拿起手里的东西开始击打非利士人。当他击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后，手上仍然拿着那块驴腮骨。阿们，我不在乎人的神学说什么，不要依靠那些，要依靠神的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绝对是的。他相信这点。要是大卫听从扫罗的神学，那会怎么样呢？哥利亚站在那里，口里叫嚣着，所有人都害怕。扫罗他的头和肩膀比军队的所有人都高。哥利亚说，叫那个人出来跟我打吧，我们大家用不着都完蛋，如果我杀了你们，你们就服侍我们，那如果你们杀了我，行，那我们就服侍你们。因为他身上有利刃，这就是魔鬼喜欢耍的花招。因为他带来全部神学院的人，所有人都出动了，所以他就跟着他上来。小大卫走到那边，身上披着一块羊皮，脸色红润，溜肩膀，大约100磅到110磅。他说，你要告诉我说，永生神的军队，他们受了割礼的约，竟然容忍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来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扫罗说，小伙子过来。他说，我佩服你的胆量， 但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没有那样的东西了。那让我告诉你一些事儿，你能给我看你有什么会员卡吗？像你连一件盔甲都没有，你手上除了一把弹弓什么也没有，你没有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学位，你怎么去做这事儿的？像那个人他是个勇士，那他有神学博士，他是双学位，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哦，他有那么多的学位，他可以用那些学位来挥堵墙。而你是谁？一个牧人。他说，但我也告诉你一些事儿。说你知道吗？他说，我在那边牧羊我父亲的羊，有狮子跑进来叼走一只羊就跑了。你知道我拿起小弹弓去追赶他，把他打倒在地，我从他口中夺回羊羔，当我夺回时，狮子向我扑过来，我就拿刀杀了他。他说，返回来有一只熊跑进来追赶羊群，叼走一只羊就跑了，我也把熊杀了。他说，那是这位神，不是我的哲学博士，不是我自己的聪明，我不能告诉你我要怎么做，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但是这位神，阿们，这位神拯救我脱离熊与狮子的爪牙，他岂不更要救我脱离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的手吗？扫罗主教说，你知道小伙子，我相信你有个呼召，我告诉你，如果你早到这儿来，我就会教你如何决斗。那我告诉你，我是博士，那所以你穿上我的盔甲吧，我要给你全副武装。大卫站在那儿，他们给的哲学博士、法学博士所有这些东西，可怜的小伙子连动都动不了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他说，我从未试过这些东西，教师的马甲不适合我，把这些拿掉吧，让我带着神帮助我的东西去，那是对神大能的信心。他没有依靠自己的聪明，他没有依靠别人说的话，他依靠信心，因为他知道如果神拯救他脱离熊的爪牙，他岂不更能拯救他脱离那非利士人的手吗？那如果神这么爱你，使你脱离罪恶，以圣灵充满你，那么你们这些体弱多病缺乏勇气的人出了什么问题？神既然应许要拯救你，他岂不更要救你脱离痛苦吗？神的道这么说了，神必定这么说，绝对是的。神必救他脱离仇敌的手。哦，每一个先知，要是他们在那个时代依靠自己的聪明，那会怎么样？他们就永远不会走到那些祭司与大祭司面前说他们是粉饰的墙等等，他们就永远不会发预言攻击那些人，他们就会像其他那些现代的先知那样，就会妥协，穿着细软的衣服住在王宫里。要是约翰想要依靠自己的聪明，那会怎么样？但他走上去，人们说，哎，那你等一等，你不要传讲结婚与离婚的信息。约翰一直走到西律面前，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是的，先生。他们说，你知道那是谁吗？那是我，不管那是谁，他不屈服。他们说，那你知道你没有什么东西，你是住在那边旷野的人，如果你要那么做的话，联合会就不能接受你。他才不在乎什么联合会，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而是依靠神的聪明，绝对是的。那有一个人，他很依靠自己的聪明，他的名字是加略人犹大。我不明白他怎么会那么做。他曾面对面与基督同行，就像夏娃起初所做的一样，他看到了印证，他当面看到了神，就像夏娃在凉爽的傍晚看到神一样。在凉爽的傍晚，夏娃在园子里看到了基督，犹大在凉爽的傍晚也坐在客西马尼园等许多的地方，看到同一位基督，听他讲道，借着道证明了他自己，印证他就是摩西所说的要兴起的那位先知，从圣经上告诉他们的是谁等等这些事儿，他已经看见神证实了耶稣是基督，然而他还是依靠自己的聪明。他怎么能这么做呢？那是因为他一开始就从未拥有生命，他不是一颗会发芽的种子，他是灭亡之子，从灭亡而生又归回灭亡中。那我们知道，那他出去可能他对自己的聪明有点想法，他可能以为耶稣，那他对耶稣非常尊重，他说，那你知道我可以把他卖30块银子，那如果这么做就会得到一些钱，那我可以用这钱做些事儿，那他有能力自己救自己。然后他不知道圣经说他要复活，拥有同样的这个地位，今天人们同样也不知道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老底家教会注定要落入这样的状况，把基督赶出门外， 他的叩门想要再进来，但没有一个地方愿意合作的。神在现今这个时代印证了他的道，就像在每个时代所做的那样，人们却走开不去理他，依靠自己的聪明，这就是他们做的。那也许，那这么说吧，犹大可能认为，如果他把耶稣卖了30块银子，他就能跟那个时代的大宗派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有在一块交通了。他说，嘿，等一等，耶稣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我见过他在极大的征战中，我知道他能够照顾好自己，所以我得赚些钱，那我得赚点退休金，那再有一点，那如果我把它出卖给他们，那我就可以在今天的这些教会里得到个好位子。行，他依靠自己的聪明，而不是神已经印证了的道的聪明。他对耶稣的出卖正符合圣经说的要做的事。今天教会世界已经在这末日把基督赶了出去，完全像启示录所说他们要做的一样。那是犹大的灵以教会的形式再次出现，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道。行，是的。那天哪，那这个结果是什么？死亡，就像临到夏娃身上的死亡一样，死亡临到所有试图想要歪曲神话语的人，还有那些依靠自己聪明的人身上。甚至现在他们还在出卖，不是卖30块银子，可能是可能得到某个高的职位，某个神学院的学历，那还不值30块银子。但无论怎么样，他们都会出卖，出卖神的聪明，而去换这一类的东西。这与伟大的学者圣徒保罗有多大的不同啊！保罗拥有一切他可以夸耀的知识，但他说，我已经拒绝了一切的推理。那天在去大马色的路上，我遇见了火柱，他说，我到你们那里去不是带着高深的言语，因为我要这么做你们就会依靠人的智慧，我到你们那里去是带着圣灵的大能与明证，使你们可以依靠神的道。阿们。他说，若是从天上的使者另传别的东西，他就应当被咒诅。没错，真的先生，他从不靠自己。在井边的女人，他道德败坏，他知道教会已经把他赶出去了，但当他在井边遇到一个人，这个人把他所犯的一切罪都说出来后，他没有依靠自己的聪明，他跑进城里。那一个妇人那么做，跑进城里说这说那是不可以的，因为他是个妓女。但当他遇到了耶稣，他从不依靠那个时代人的聪明，他跑来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他从没有依靠自己的聪明，没有。童女玛利亚，当天使加百列遇到他，告诉他他没有出嫁就要生一个孩子，他从没有，这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事儿。他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一个女人若没有丈夫就不可能生孩子，他没有依靠这个。他说，看哪，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没有说我要怎么做的，我有什么时候要怎么做的，这些事儿怎么发生的。天使说，圣灵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被称为神的儿子。他说，我是主的使女。他没有使用他的推理说这事儿不能发生，他只说我是主的使女。没错，注意那个患血漏的妇人，医生告诉他说没有希望了，他花尽了所有的一切，看了很多医生，没有一个能帮他的。他没有依靠那些，当耶稣，那这个女人她穿过人群，她说，我相信如果我能摸着那人的衣裳我就痊愈了。她走过去，那等等，医生说过你不会好的，她患血漏已经很多年了，她一直变得越发的软弱糟糕，医生已经不管她了，那是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的聪明，但她所说的是靠信心，没有一些经文告诉她她要那么做，但她说，我若能摸着她的衣裳碎死我就必痊愈了。他悄悄地过去摸了耶稣，然后又走回来坐下。耶稣转过身来说，谁摸了我？耶稣四处看，后来看到了他，他告诉这个女人说，她的血漏好了，她立时觉得身体好了，虽然不能证明，但她觉得自己身体里的血漏已经干了。她从来没有推理，如果医生都不理她了，其他东西还能够帮助她吗？她从没有去推理，但她去相信。那圣经说，耶稣现在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对不对？不要去推理说、哦、那是他说现在他是大祭司，他此时就是大祭司，能体恤我们的软弱。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对此会怎么想？当时我还是一个浸信会的传道人，主的天使在那里遇见我，差派我出去做我现在做的这些事儿。瞧，我的牧师说、哦、你疯了，你肯定做了噩梦。那我说你最好现在就把我的会员卡拿走吧。那他说你连小学教育都没受，还想跑到全世界去传道，还想去为君王和当权者去祷告，你连语法都用不好。我没有依赖我的语法，我没有依赖我拥有的任何能力，我是被差派的。哈利路亚！我没有去推理，倘若我听从了推理，这些年可能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但我带来了一个信息，正如主说的，把它带到全世界去，靠着神的恩典我又要去了，不是通过推理，而是借着一个使命。哈利路亚！你说你已经55岁了，即使我95岁了，一点不碍事儿。他仍然是与亚伯拉罕同在的那同一位神。薛利先生，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当那迹象传出去后，有声音随着那迹象，众教会就开始拒绝我，因着教义而关上大门，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敢站在我面前说的是对还是错。我挑战他们任何人来这么做。我不是强而是说我聪明，但我知道我站在哪里。是的，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干了什么？他们把每扇门都关上了。说那你打算怎么做？那天在山上，我站在那里，我说主啊，你就我所知的整个国家还有一扇门为我开着，那就是在亚利桑那的凤凰城。然后我开始下山，我非常清楚地听到有人对我说话，他说那与你何干，你来跟从我吧。阿们。不再是我自己的聪明，我要依靠他的应许。哦，朋友，不要依靠推理，那么你就会与古时的艾德佩罗尼一同呼喊齐赞耶稣大能圣名，天使俯伏敬拜，在主足前冠冕虔诚，尊崇万有主宰，尊崇万有主宰。是的，不要依靠你的思想和别人的思想，凭信心接受神的应许。你们愿意这么做吗？那不是别人是否这么做或他们是否不这么做，问题是你怎么做。那称为基督的耶稣你怎么办他的？就是在这个时代使得自己显明出来，正如他在那个时代所做的。你们信吗？让我们祷告。主耶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神之神，一切当权者的神呢、啊、你是初，是终，是阿拉法，是俄梅嘎，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是明亮的晨星，是沙伦的玫瑰，是谷中的百合花，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神啊，请你来吧，主要祝福这群人，做好准备，明天开始我们在这里有一些小聚会，那你在这当中祝福了我们，你把自己向我们显明了。神啊，我祈求你继续将你自己向我们显明，今晚祝福我们，现在就帮助我们，我们是有需要的人。主啊，你知道我不喜欢责备人，但我怎能压住那个圣火的燃烧呢？主要不喜欢那么做，你知道我的生命，知道我的心，但我必须得那么做。神的，我祈求你帮助我去做，给我恩典，让我永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而是依靠你的应许。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要你们大家真正存敬畏的心。在这群人中，男男女女坐在这里，那毫无疑问有人病了。这里有多少人有病痛请举手，那只要说我需要神，那只要举起手来说我需要神。那我不认得很多人，我认得坐在这里的三个男孩，那我认得坐在那里的道奇先生和他妻子。那我想这是摩尔姐妹，我不敢肯定，你是摩尔姐妹是吗？那外表看来我猜想没错。还有在台上的麦克利兄，我现在只看到这些我认识的人，但天上的父应许了，在这个时代他要印证他自己，正如他在索多玛所做的那样。他应许了吗？彰显了自己吗？你们信吗？那如果你们祷告借着信心，那不要想去推理说我怎么能摸到那位大祭司了。那新约圣经说他现在是大祭司， 他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仍然为大祭司，他永远是大祭司，除了他没有别的大祭司，在神和人中间没有别的中保，只有降世为人的基督。没错，他是独一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他仍然是大祭司，圣经说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就像那个小小的女人摸着耶稣的衣裳，你的信心今晚也可以摸着他，他就必在人身上做同样的事，就如在有亚伯拉罕的橡树下他显在人的肉身中所做的一样。你们信吗？他应许要做这些事。那现在就祷告所有需要的人。那就像我说的，恩赐并不像是你拿一把刀子，那如果你想用刀来切这东西你就切的，或者切那个你就切的，或做任何你想做的事，那不是神的恩赐。瞧，不是的，神的恩赐是你借着某种的办法使你自己站到一边去。恩赐和选召都是神所预定的，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生来就拥有。你自己好像是那个汽车的挂档一样放在里边，但你不能踩踏板，瞧，是神来控制的。你得让自己站在边上，你的信心能控制的不是我的，是你的，我的只是把它拿到一边去。你全心相信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活着，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你说，瞧，那你看弟兄，我病成这个样子，你不认得我，我一直坐在轮椅上已经很久了，我不在乎你过去怎么样。那你来看神是不是降下来完全行他在地上在肉身里所行的同样的事，他会坐在你的身上，坐在我的身上，我们一起相信他，他一定会做的，因为他应许过他要做。那不要依靠别人说的话，说那是读心术，那他们就是这样叫的，他们也是这样说耶稣，他们说的是算命的，是魔鬼，但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行事是照着神所应许的道。那正如我说的，那因为这地方我们不用让人上这里来给他们按手，那昨晚我们给人按手，但你唯一需要拥有的就是信心，那然后得到确认，凭着信心你接受他，是凭着信心，不是别的东西。那不要说瞧这事儿怎能成就的，如果我能告诉你这事儿如何成就，那就用不着信心了。我不知道他怎么成就，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我不知道神怎么拯救罪人，但他拯救罪人。我不知道神怎么行这事儿，但是我接受他，他也行了。这就是这样，因为我解释不了，那瞧永远无法去解释，没有人能解释，因为如果你能解释你就用不着信心了。我不明白神与基督怎么会是同一位，但他们是同一位，圣经是这么说的，强烈解释不了，但他们是同一位。父在我里面，这些事不是凭着我自己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我若不行这事，那就表明我不是出于他的，我若行这事，神就亲自见证我是出于他的。瞧，现在是一样，完全一样，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只要你能够相信。那这里有个人正坐在我前面，那他是黑头发的，他手上戴着手表，穿着黑色西装，他戴着眼镜，你从这里看过去你会看到他闭着眼睛坐着，他正在祷告。我不认识这个人，天上的父知道我不认识他，但我刚才正看着他，因为他坐在那里看上去很真诚。那从我刚才说话时起，这人就闭着眼睛，他就开始祷告。这人对我是陌生人，那从我这里来说是的，我不认识他，神认识这个人，他能向我启示。那如果圣经中的那个应许是真的，他就能向我启示那个人，那就是闭着眼睛了，他在为什么事祷告。你们相信这事吗？先生，你相信这事吗？你正头算的，如果你能够睁开眼睛往这里看，你信吗？好的，那你知道我不认识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是神认识你。那他开始哭泣，他开始流泪，因为我现在能告诉他，神要应允他的祈求了。瞧，因为就是那个东西此时临到了他，那个光从黑暗变成了光。那这个人他在为某人祷告，那人就是坐在他身边的小男孩，那是他儿子。没错，那那个小男孩正在患着胃病，那他的肠子也有毛病。没错，是的，你不是这里的人，你不是从亚利桑那来的，你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没错，你是一位传道人，你是跟神召会团契的， 这是真的。你的名字叫麦凯牧师，哦，不对，是凯德牧师，没错，对不对？像这样挥手，如果是的话，那你的小男孩一定会好的。你的信心，那这是什么？那有个人举着手，他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但这是什么？他摸着了大祭司。那你看，他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呢，他该怎么做呢？现在他要怎么做呢？他必须相信他所听到的都是真理，因为他知道那不是我，没错。那这里有个女人就坐在我前面，她低着头，她患有癌症，她也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我希望她不会错过这个。亚当斯小姐，这是她的名字，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她。是的，这是真的。有一个女士正坐在这后面，我看不清楚她，但我看见光悬挂在她头上，她的病很重，她脖子上有一个毛病，另外她有属灵上的问题，她为此很烦恼，她家里也出了问题，她的女儿刚刚出走。是的，这是真的对吗？他举起手了，米勒太太，没错，你信吗？神必送他回家的，并医好你的身体。我一生从未见过他，他是完全的一个陌生人。有位女士坐在这里的听众席上，她不是这里人，她也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她患了癌症，癌症在她的乳房上，她的一个乳房已经做过手术，但癌症转到另一个上面了。没错，卡兰德太太，没错，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你相信？你是我对你是陌生的，我不认识你，这是真的。对，瞧，你们可以知道神现在就在这里，他身边坐着另一位女士，她的名字叫哈里斯太太，她对我完全是陌生的，但当圣灵临到这妇人时，她也同情那个妇人，她也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没错，她的肩膀有毛病，没错。你相信神能医治你吗？如果是真的，请举手大家看见，完全陌生。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什么能够做这事儿？你解释不了，那这是一个看起来不可能的事儿，它超越了人的解释。问问那些人，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他们，从来不知道他们的事儿。只有在那带你瞧，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只要依靠神所应许的，他一定能够做这事儿。这就是住在人肉身中同样的圣灵，他知道萨拉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里暗笑，对不对？神应许过，在世界被焚烧之前，人子要以同样的方式显现自己，正如人子所预言的，以肉身在过去所行的那样，他今晚也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显现他自己。那我们生活在什么时候了？离毁灭很近了。朋友，不要再作为一个罪人站在这里了，趁着你现在正站在他的同在中，接受耶稣基督吧。那我知道通常习惯让牧师做个请求，讲讲死去的母亲的故事，一直讲下去，那也没问题，但我们不是以死去的母亲来做根基的。我的母亲也死了，父亲也死了，但我们上来要清楚的是要来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彰显他自己，除去世人的罪这么一个根基。我们来相信这个赎罪祭，因为他已经印证了他的道。我不在乎你去什么教会，卫理会、浸信会、天主教会、长老会，或根本不去教会。如果你愿意承认你已经明白这是不同的，也知道你真的还没有重生，但你想要想现在就接受它，接受这应许，你现在可能还没有被充满，但当这些聚会继续进行时，那你就要被充满。你想要在这些根基上接受它吗？请你站起来。 这几天每个人，如果你知道，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说我说方言了，这跟这个一点没有关系。我也相信说方言，但我见过巫婆、魔鬼、别的等等东西都说方言，又翻方言。没错，你问问这里的传教士就可以知道。那可以，齐弟兄，你知道那是真的。我见过他们说方言，又喝从头盖骨流出的血，呼求魔鬼。是的，我见过他们放下一根铅笔，铅笔就立起来，写下未知的方言。巫婆、巫师站在那里翻出来。所以说方言不是你得了圣灵的证据。如果你说方言又否认这道，你在什么地方肯定出了什么问题。是，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那现在有人说，你叫我喊叫，我也喊叫，但我不依靠那东西。我见过各种魔鬼的能力大喊大叫，我见过伊斯兰教徒大喊大叫，直到他们把自己发作到一个地步，可以用针扎穿自己的手。在印度，我见过他们喊叫，跳上跳下，提着水球把钩子放进去，扎进自己的皮肤里，走在炽热的炭火上。没错，却否认耶稣基督。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依靠神的道。如果你的生命与圣经不一致，那你要相信圣经里的每个字。你想要相信他，想要神在你身上行出他的旨意吗？因为你可以是神的一部分。请你站起来说，弟兄，我现在就要接受他。谢谢你，谢谢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太好了，神祝福你，愿神应许你们一切的真诚。你们只要继续站着。你说，伯纳弟兄，我是个教会成员，我是个五旬节派的信徒，但是我想说，我能相信所有的道都是真理，我还做不到。我想要做到这一点，请你帮助我，为我祷告。我要站起来说，那你说，看看坐在这里的，我要在这教会做见证，我是信徒，但在心灵深处，你知道你不是，那神也知道你不是。瞧，所以为什么不站起来呢？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只要依靠他的道。还有人要站起来吗？还有谁要站起来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祝福你，神的帮助我，神祝福你们大家。很好，只要继续站着。你说那会对我有益处吗？站起来一次看看是否有益处。真心的说，伯拉罕弟兄，我要做的对，我要做的对。那我不是说让你离开教会，不，先生，留在你所在的地方，在那个教会做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你说，乔，我不知道我的牧师会怎么说。如果他是个属神的人，他会欣赏你的。是的，没错。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父。神祝福你。好，神祝福你们俩，还有你，你弟兄，还有你。神祝福你们每个人，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孩子。那你们站起来的，如果你们站起来后感到好多了，只要举手告诉别人说你们站起来后感觉好多了。乔，每双手都举起来了。乔，肯定的，你感到好多了。瞧，你们是真诚的。你们站着说，我是个见证人，凡在这里为我站稳的，我在那里也必为他站稳。凡在人的面前把我当作可耻的，我也必在我父和圣天使面前把他当作可耻的。不要以他为耻，不要依靠自己的推理，要依靠神的道。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和圣天使面前也必认他。在我们祷告前，还有人要站起来吗？让我们低头。神祝福你，姐妹。好的，神祝福你，还有你弟兄。好的，在我们低头时还有别的人吗？神祝福你，还有你。那好的，他们仍然站着，我们再等一会儿。那就一会儿。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你说说神祝福你有什么意义吗？那是在宣告我对你说的祝福。神祝福你们。你们这些站在墙边的，你们没有位子坐下，你们愿意举起手来说，我，神的是我吗？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还有你，你姐妹，还有你，我的弟兄，你我的姐妹。哦，圣灵如此甜美的运行在会众当中，你们能够感觉得到吗？神祝福你，站在台上的年轻人。神祝福你，在这角落里的。神祝福你，年轻人。是的。哦，圣灵现在在我们身上清新的运行。主要指出我们的错误，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还有自己的推理，但我们依靠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正站在神的同在中。印证了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正站在神的同在中，还有神印证了今天的应许。你已经把自己显明了，超越了任何的推理，我们无法推理和解释的，但你降临在我们这中间，向我们显明你就在这里。这些男男女女也相信也接受，神的把我们每个人带到你的怀里，把我们隐藏在这万古的磐石中，直到那大火过去。 主啊，这世界注定要被火焚烧的，我们知道这事儿。我们又回到了索多玛，但义人必不由恶人一同毁灭。主啊，你别招出你的孩子，你吩咐罗德说离开这里，逃出去。神呐，我祈求你，愿今晚处在那种光景下的人，在外面的人，不确定自己站在哪里的人，神呐，他们不会冒险走在一条单行道上，他们不会走到错误的路上。如果他们的头脑正常，他们不会冒险去撞红灯，因为他们那样可能会丧命的。一个人在永恒的归宿上，怎么能冒险或猜测假定，未经授权而去冒险呢？就因为他们属于某个教会或某个宗派，他们真正还没有明白神的道过去怎么样，今天也还是怎么样，他没有明白这些应许是怎样得到彰显的。使徒的时代就要过去了，父，我帮助他们，我把他们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你们，我的弟兄姐妹，我很高兴称你们是我的弟兄姐妹。记住，神要我在审判的日子为每句话做出交代，我今晚所传讲的我都得做出交代，我知道这点。我年轻时就开始传福音，若是后来被抛弃，那我何苦呢？那今晚这里你们有多少人有病痛想要代祷的，请举手。那你们愿意为我再做一件事吗？请你们彼此按手，按手在对方身上。现在请大家低头，就像在你教会中，在这台上一样。亲爱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在他的同在中，被印证的同在中，所传讲的这道证实了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愿神的圣灵现在就降临在这群会众中，许多人上来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了，许多冷淡退后的人接受了你又回来了。神呢，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愿你医治每一个人。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啊，你应许过这事，这些相信的儿女们，他们彼此按手。撒旦，你被击败了，奉耶稣基督的名从这些人身上出来，让那些人去，为了神国的缘故，奉耶稣的名，阿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现在就是你的医治者的，就是你的救主的，要在同一个根基上接受他的人，请你站起来说，我现在接受耶稣做我的医治者，又做我的救主。太好了，赞美主，谢谢主。现在让我们举手向他歌唱，我要赞美耶稣，
我要赞美赞美主为罪人死，当将荣耀归于耶稣，他宝血能洗净我罪。
难道不感觉太好了吗？让我们挥挥手，好的，让我们再来唱，
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神羔羊，
记住了，羔羊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万民当将荣耀归给他，
他宝血能洁净我罪恶。
你们爱这首歌吗？阿们。让我们伸出手与别人握手。那这是一堂短的聚会，开始这次大会，说神祝福你弟兄天罗克，神祝福你，太好了，太好了，好极了。那你们相信在这之后我们会有更大的和更好的聚会吗？我们为一个更大的聚会而感谢神。现在我们就要有一个更大的聚会，所有信的人请刷门。
我一些些仰望 十字架的羔羊，神圣救主，
让我们现在就仰望他，
求主听我祈求，求主去我最前，是我从前以后完全属主，行过人生迷阵，黑暗痛苦漫步，求主引领，为我化安为名，是我从今以后完全属主。
阿们，请会众说阿们。哈利路亚！哦，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他。他宝血能洗净重罪物，阿们，太奇妙了。好的，现在让我们低头等候祝福的祷告。那我不知道你们选谁来做，那请加利福尼亚来的约尼马纳达弟兄上来。那我们仍旧低着头，那不要忘了明天晚上那是开始的第一堂，那明天晚上大会还在这里举行，七点半在这里开始。神祝福你们，你们享受神的同在吗？ Amen。 那让我们低着头，全体弟兄来解散聚会。